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与陈露佳老师，要跟同学谈第三个主题，领袖的传承当中第三个重点，就是教牧领袖与传承充分的预备。事实上，麦思佳相信，如果您跟着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程的进度听这个课的话，您一定知道，我们一直强调，希望同学上完这门课，能够为教会的传承工作做好准备。这也是一位合神心意的教牧领袖，应该为大使命的持续和实践有的洞见和负担。在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第21课，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就要教导我们教牧领袖的传承充分的预备。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用问答与对谈的方式跟我们谈教牧领袖的传承充分的预备。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会讨论如何培训未来的领袖，以及如何确定教会的需要。让我们仔细聆听两位老师的对谈。
黄老师啊，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传承的时候，很多教会他们的方法叫临时起意，也就是说当他们的领袖不得不退休，或者说领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不管是建立计划寻找人选以后，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种反应型的领袖传承。那其实这样的传承就变得非常的突然和不够充分。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牧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胸和眼见呢？
其实我们在前两堂课的时候讲到，圣经当中实在有很多错误的例子嘛。
对，
那些错误例子有时候是不得不做。对啊，扫罗王被敌人给杀了，所以不得不传承了。以利呢是想要传给他儿子，结果他儿子实在不争气，那不得不传承呢去交给撒母耳。所以现今的教会里面其实常常也是因为这样被迫到那样子形势来了以后，他才说啊，那我必须要传承了。
对，
而且根本就没有去想说这个传承是要传承什么，也根本没有想到说我传承我离开了以后究竟来的是不是能够继续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也根本没有这样去考虑。
就是对人选也好，过程也好，最后的磨合也好，都没有一个计划和准备。
的确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说我们教牧领袖呢，一定要有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有能够栽培下一代的这样的意识跟他的心胸跟他的决心。那也正好呢，就是我几个月前在巴西呢，我们泛美华佛大会受邀请，世界华佛中心的总干事陈世新牧师呢来分享如何交棒。那正好呢他就讲了这个题目，他说华人教会领袖的传承，这个就是他的主题。我想那太好了，那我就赶快仔细听呢，然后将他讲的呢，我也把他的 PPT 我把它照下来。那当中有些点我想讲的实在是非常好，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啊。他说为什么必须要重视领袖的传承呢？因为这是关乎今天华人教会现今的健康，这也奠定了华人教会今天的成长，这会影响到华人教会明天的走向，这也决定了华人教会明天的成败。所以所关系到的不是说明天的事情，有人想说我这个教牧领袖自己就说我退休了以后，说甚至讲说我都死了我还管明天怎么样子，这是任何一个再好的教会，任何一个再好的机构，它成功与失败只是在一代之间而已。
对，这种态度是没有远见的态度。
对，所以上一代到下一代如果没有承接好的话，这事工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无踪了。其实我们也看到的确是有这样子，
有这样的机构，
有这样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呢实在是没有人接嘛，那最后呢就大家来个感恩会，然后就将这个机构结束了。大家也知道我们良友电台到今天是70年的时间了，70年经过很多很多代的领袖了
传承，
单单是我们在我们中文事工，在我们这边中文事工到我这边都已经是第4代的了。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的话，很难能够持续到今天的。
对，那其实就是说教牧领袖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那种传承的意识是他领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曾经听说过有人讲过说，一个教牧领袖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他要确定说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人可以接着他，这是他服侍的一部分。
是的，换句话讲，他服侍的不管再怎么好，如果他走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接续他，能够将这个事工能够继续做得很好，那他是彻底的失败，
起码一半的失败。
为什么彻底失败？因为到他走的那天就结束了嘛，所以已经到底了嘛。说这个一半呢，为什么讲一半？那前面到了底了，这边已经没有了嘛，再往下就没有了，所以叫彻底了嘛。
一代到头
了，一代对就到头了。所以我在陈世新牧师所讲的这个，他说这个传承呢当中有很重要的两部分啊。第一个呢，他是传承不单是说将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使命能够传承下去，第二个他说还很重要呢，是要将你自己的影响力也能够传承下去。所以他说传承呢不单单你要传承给新的一代领袖，还要
位置交给他，
位置交给他，还要将一个团队交给他。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常常有人想说我位置交给他，然后呢新的领袖接棒了以后看他怎么要他好看，
就是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整个团队的尊重和信任。
对，哎，我已经媳妇熬成婆了哈，然后你的小媳妇新媳妇来的话，你也应该要来吃点苦吧。我这个心态不太好，这个心态不太好。因为我讲哈，如果说他在前面这一段时间要磨合，跟他的团队里面磨合，开始的时间呢是从负才能走到零嘛？
是的，
然后再从他零呢，再往上增长的时候呢，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才能够有效的服侍，
才能够有效的服侍。所以很重要的，这个陈牧师所讲到的这点，我非常非常认同，就是不单这个新的领袖要能够接受、能够传承这样子使命，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价值观非常重要，然后把领袖的这个职分呢交给他了以后呢，还要将整个团队交给他，而且这个团队呢要能够很好能够与他配合的来交给他。
就是说这个领袖利用自己影响力帮整个团队接纳并且顺服，说新的这个领导一起服侍领袖。
是的，是的。所以在那次我听完他的这篇讲道了以后，真的是我们做笔记我就拼命照相啊，他每一张东西都照相，然后回来再看一下他的视频啊，真的有相当大的学习。看到陈牧师，因为他讲到他们自己的例子，我们讲到世界华服，他就讲到说世界华服要找个新，他们一任是五年呢，所以那两任呢十年做完了以后，他们最多就是做10年，就一定要交棒的。
对，
但要交棒的话，他们5年以后呢做了第一任，然后做第二任的中间的时候就已经积极就开始在找了，
考虑接棒的问题，
接棒的问题。所以他们5年呢，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还2年，所以呢他做了第二年，就第二任开始做了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积极在国际，对，国际董事会就到处去寻找人了。当然他就讲到说实在是很不容易啦，要找到这样一个，当然他是一个国际机构嘛，啊，所以说他要有国际的影响力，然后又要牧会的经验，又要有很好的口才，又要他讲到将这些所有的条件通加起来的话，这个人大概最早都要60岁以上了。那我说如果60岁，因为陈牧师自己还不到60吧，陈牧师他快要60了，还没到60嘛哈，都那这样所有这个条件加起来都要60岁的人的话，那他来接了以后能够做几年呢？那这是很大的问题嘛。
对
对，所以他们的国际董事会还真的是相当有这样子的远见
和魄力
跟魄力，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位领袖，这位领袖呢将要2年以后接这个世界华服总干事的这个职务的时候呢，他们说到那时候他才刚刚40岁，
非常年轻，
非常的年轻。那尤其在教牧界来讲的话，这个是小孩子，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代的教牧领袖自己要有这样的心胸，不要觉得说这年轻人呢少不更事，嘴上无毛，做事不牢，千万不要这样子去想。能够去发掘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比如说四十岁的这一代，他要在前面的服侍最少是二三十年的时间，
对，起码二十到三十年，
二十年到三十年，你找个六十岁的人来，他能够服侍多久？
年龄有年龄的限制，
年龄有年龄的限制嘛。所以这个我就也想到说，我们的事工，我的前一任，其实大家在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一定听过我们的高级课程里面，晋升课程里面李新沙老师吧？李新沙老师也是教什么呢？
领导学，
哎，也是教领导学嘛。所以他是我的前辈。那事实上，也就是我来接李新沙老师的他的工作，他的职位。所以他很早他自己在服侍的时候呢，他跟他的领导那时候承诺说他会十年的时间。然后他十年的时间呢，他到了第五年，他开始已经要求所有的同工大家一起祷告，然后他就已经开始非常的积极来找。我还记得他跟我分享这样子的意向，希望说我能够来接续他的服侍的时候呢，我当初是我自己还在牧会，所以那是差不多是9年前的事情，一下子过时间过得很快，像九年前的事情。他呢在他的服侍当中，十年的任期当中的第六年，他已经向我来透露希望说能够对我有这样子呼召。然后呢，我跟我妻子呢，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牧会，整整祷告两年的时间，祷告两年的时间里面，然后真的非常的追求的，非常的迫切的来寻求神给我们前面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跟方向。那事实上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其他的几个事工，其实总共差不多有四个事工也跟我透露，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来接续他们事工服侍的这样职位。那我那其他的三个事工，三个当中我有两个去拜访过，那拜访了以后就发觉说，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事工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只记得良友电台，只记得主耶稣基督，大概没有人记得以往的总干事是谁，
那前辈的服侍。
所以李新沙老师给我非常好的榜样，当他的前辈包括他自己都在外面，大家都不太知道他们名字，包括我自己，但我想没有人知道说这个黄雅阁老师是谁。可是这个真是在一个事工里面的我们服侍呢，就是真正我们传承的不是这个人，我们传承的是这个事工，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将这个使命能够传承下去。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从李新沙老师邀请我能够来接续他的事工，然后两年时间的祷告，然后在两年时间的祷告呢，积极在这个事工里面做义工。所以那之前呢，他听到我所制作的这些课程呢，那时候都还在做义工的时候来制作的课程。然后呢，经过两年时间祷告了以后，就很清楚看到是神的带领了以后呢，然后就在7年前，也就是我在接续前的两年呢，就已经跟教会很清楚的告诉教会说，在两年以后时候呢，我会接续成为宣教士，会在良友电台里面来服侍。那又是两年的时间，所以在那个两年时间里面呢，又是我在教会里面努力的在帮助教会来找传承的教牧领袖。所以是双层的，一个是李新沙老师教给我的传承，另外一个呢，我是希望在我
的
教会里面自己的传承，这是双方面的传承。那实在讲呢，我自己教会的传承呢没有做得很好，所以这方面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很坦白的这自己认罪啊，没有做得很好。因为到我走的那天呢，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确是有面谈啦，有人应征面谈了一阵子，可是我在的时候，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个满意的，这是我自己觉得很亏欠的，非常遗憾，很亏欠的。结果到后我走的时候呢，还没有领袖，所以一年多以后呢，才从外面再找到一个。所以这是我们所经验到的。所以我听说陆家在你的教会当中确实有相当好的经验，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我们教会在刚才就是王老师讲的说传承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牧者有那种心胸哈，他那种培养下一代意识、心胸和决心。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些教会要整个系统来训练未来领袖。 我想我们教会其实在很多程度上面，他们一直在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训练领袖，包括比方说我们连续十年做小组长培训了，所以让小组里面能够有新的人接替，那原来的小组长成为新的组长。比方说在执事会里边，他也是说一个人，他们也积极培养新的，很多的小组长最后成为教会的执事。
是。
那在寻找执事的时候，他不是说当有人退下来之后我随便找一个人，而是说在之前他就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这些，我们这位叫教会的施工委员会，让他们参与一些服事，然后自然而然就透过这些系统性的训练呢，让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慢慢的，你可以看到他们慢慢成为领袖，有机会能够参与服事，生命能够成长。那因着这样的服事，就是我们教会当中很多慢慢就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这样的被呼召，然后开始去读神学受装备。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三个弟兄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做弟兄有位弟兄先开始就读神学院，然后全时间奉献，然后最后去了台湾牧会，然后另外一位弟兄现在成为我们教会现在的牧者，然后呢后来是我自己也去神学院。所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教会里很多层次的这个同工的培训，然后让那些未来领袖可以慢慢慢慢浮现出来。
对，陆家，那您的妻子也是全时间传道人吗？哈，
是的。
林真儿老师是我们也是全时间传道人。所以就看到这个教会当中真是很蓬勃的，不断的很有意识的，
对，
而且很积极的，从基层的时候就开始来培育领袖，然后培育未来的领袖。那您刚刚讲到说，也就是教会里面所培育出来这些领袖不见得都留在教会嘛，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教会后来大概有七八位弟兄姐妹就读神学院，其实有一些就一两个当然留在教会了，就是说有一位成为我们另外一个分堂的牧师，然后又从我们本堂的牧师，那其实好几位他们会离开教会，
非常好。
有一位去做宣教士，然后呢，因为两位孩子都神学院，就是说，虽然教会本身培养的弟兄姐妹虽然不一定会留在你，但是这个过程里边，一方面就是你让教会整个形成一个培养领袖的一个氛围、一个机制，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生命成长，可以教会做带领；另外一个，在过程当中可以让教会未来的领袖可以有机会然后出现。其实，在过程当中，你教会慢慢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你的生命的品格、服事的恩赐，由他们慢慢浮现出来，教会就开始刻意的培养他们成为教会下一代领袖。我想，很多时候教会本身的培养领袖呢，会比外面早又有些优势，因为他们了解本教会的文化也好，本教会这些历史也好，更容易在教会里面能够适应，能够服侍的更好。
对，所以你讲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像你教会里面真的，您刚刚讲八位当中有两位是留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吧？
对，一位在我们本堂，另外在另外一个教会。
所以换句话讲，其实自己一个教会也不见得有八个空缺嘛。
对，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教会在培养未来这一段的教牧领袖的时候，也换句话讲，就是在教会在培养下一代的教牧领袖的时候，心胸要宽一点，
对，
有国度的心胸，
为神的国度培养，
对神的国度来培养的。所以培养出来，即使不是在自己教会里面服侍的话，因为我们如果有自己教会里面能够出去服侍非常多教会，这是多有福分的，非常美，多有福分的事情嘛，对对。那另外我想也请教陆家，那您教会当中有教会现在已经回到教会，然后在教会当中的两个，一个分堂，然后原来的母堂，原来自己教会里面服侍，但会不会有像这样的情形，就是本地的先知不受人尊重，或者本地辣椒不辣？
因为教会弟兄姐妹和他们非常的熟悉啊，就是说可能会在称呼上面相对比较随便一点，还是叫名字嘛。其实我跟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位牧者，我聊过这件事情，他说其实他很愿意这样，因为他们以前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啊，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愿意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也让他可以更加处于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谦卑的态度，就是说你愿意忍受弟兄姐妹好像不把你当牧者看，还是当弟兄姐妹来看。虽然在属灵权柄上我们感觉你自己好像被冷落被忽视，但是对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关系的建立上面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我觉得这要看你怎么看了。就是说很多时候也是借着弟兄姐妹表面上没有那么重的称呼，可以培养我们的这种谦卑态度，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
像我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教会里面出来的哈，我在教会里面28年的时间，前面14年是教会的弟兄，然后后面14年教会的牧者。那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实在还不太习惯的哈，不太习惯叫牧师啊，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传道嘛，我大概也是要2-3年以后才按牧嘛，所以前面叫黄传道啊都不是很习惯哈，还是
叫名字，
那叫名字是比较习惯。那我当中的确是相当亲的了，我是说在当中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很多都可以到我家的 从我后门进来，然后直接到我厨房里面拿了碗筷呢，就坐下来跟我一起吃饭的。
嗯，
所以当然是彼此非常非常亲的。所以呢，有人说本地先知不受尊重吗？其实呢，就算不是尊重，其实想另外是非常受到爱护嘛。
对，
所以有爱的时候呢，其他什么都好说话了。
因为传承里边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你接受教会这个带你职分的时候，你最后磨合的过程当中，这种关系是很关键的。
是，
那因着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的话，你在磨合的过程中就容易很多啊，就是说在将来承接这个职分的时候就容易很多。
是的，
容易跟弟兄姐妹因为有这样信任和关系在。
是，
反而有的时候当你从外面聘请人的时候呢，
是的，
他却有的时候因着文化的不同也好，
是，
关系建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的。是的，所以我在我的经验当中呢，有人讲说本地辣椒不大，本地先知不受尊重啊，其实假以时日了。我说很多的权柄与权威是要自己慢慢慢去挣来的，不要自己说因为我今天是牧师我就有这样权柄，
不是跟着你的这个头衔来的，
不是跟着头衔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然后有很多这些弟兄姐妹新带的信徒是你自己带信徒，然后你一个个给他们受洗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就慢慢慢慢有权柄了。因为这些人是你带信徒的嘛，他当然很服你嘛。
对，
所以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先期教会的时候，好像其实也是这样子哈，在《使徒行传》14章23节，就他们两人呢，到各个教会就选立了长老，然后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在提多书里面也提到说，特别交代提多呢，说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发现好像每个教会当中，出席教会当中的长老真的是从自己教会里面出来的，
案例出来的，
案例出来的。教会里面自己案例出来，自己设立出来的。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从教会里面自己来设立长老，自己来案例下一代的教牧领袖是最好的情形。
对，案例长老多半是从本教会，即便是牧者的话，如果是能够从本教会出来的，其实也是更加的容易去融入，更加容易在教会的服侍。
所以最典型最好的就是案例为长老服侍以后，这不是全时间的长老呢，就是我们说平信徒长老，那这称呼也不太对，就是他不是全时间的长老了，然后再去读神学了以后成为全时间的长老，那就是牧者，这大概是最好的成长的过程了。
那其实我们讲的充分的预备，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教会要在就是未雨绸缪，在你传承的需要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个很立刻的传承的需要开始的时候，教会就全面的培育同工，不管是各个层次的小组也好，团契也好，
是的，
执事长老也好，让一方面为教会培养这些服事的同工，另外一方面也让将来未来领袖有机会出现。那另外一方面预备就是说，当教会的真正的需要领袖传承的时候，或者是说教会有职位出现，或者是教会的有退休的时候，那您的教会是怎么预备的？这个时候
在我教会里面呢，因为我是第四届了，那个时候在我之前也没有副牧师了，所以只有一个人嘛，所以等到我的前任主任牧师离开的时候呢，他在没有离开之前呢，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案例了两位长老，一位助理牧师，那助理牧师就是我，所以他那时候就案例了三位，然后这样子呢就形成了未来带领教会团队一个长老团，
一个框架的，
一个框架，
合理的框架的，
很框。所以长老呢是复数，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长老是复数，所以案例
团体的领导，
团体领导有两位长老来辅佐一位助理牧师。那我在接手为助理牧师的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辞职，我还那时候还在全时间工作。然后等到我的主任牧师呢，他正式离开的时候呢，那个月我就正式辞职了。所以我就全时间服侍，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准备的是就是已经开始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即便说这位牧师还没有公开这个传承计划，其实他已经在预备，
对，
从这个教会的框架上面已经开始预备将来的传承。
对，所以这位牧师，我的前任牧师呢，主任牧师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将整个架构准备得很好，
对，
有个很健全的架构的时候来接的新人呢就能够很顺利来接。
对，不健康的架构也让未来的这个领袖没有办法在教会继续服侍，
一点不错。
就是说架构是教会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很多的我也知道说有些领袖到新的教会里面没有办法继续服侍，就是因为架构的不合理以至于说没有办法融入。那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教会在预备的时候要凝聚共识，也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知道说我们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那这方面你们教会怎么做的呢？
那我就讲到我自己经历了。我知道我确定要来接手这个福音的机构，两年前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对弟兄姐妹一系列的讲道，然后来开始制定我们所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样子未来教牧领袖。我就一直在强调给他们，我们一直需要是耶稣基督所教导什么样子才是一个好的牧人，而不是雇工。所以我就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抓住羊就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这边是讲那个非常美的一个图面，一个真的好的，真正的好的教牧领袖，我们从这个课程开始一起来讲，一定要有国度观，要有使命感，非常重要的是要有牧人心。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三，从圣经里面的这三方面呢，就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牧人。
当您在这样教导教会弟兄姐妹的，我想就在他们印象中，他们深深的会知道说，一个好的牧者应该是有国度观，有使命感，有牧人心。所以当将来这样的牧者出现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试出来，
是
不符合这三样的时候，他们也能看得出来。所以这教会可以真的可以帮助教会预备他们心，可以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出来。
是的。
真为你起名，在主的面前我没有自己，除去一切疑虑，献上我的心，在这世界上发光荣耀你。我奉献
今天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第二十一课当中，告诉我们如何培训未来的领袖以及确定教会的需要。我们非常谢谢黄雅阁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在明天我们要继续为同学播出第22课，两位老师将教导我们教牧领袖的传承，确定合理的人选，希望同学能够记得继续按时的收听。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
我不为自己